啊，请看《感应篇》第111节，自咒咒他，偏憎偏爱，啊，这些都是恶行。自咒咒他是说诅咒，而又没有正当道理的人可以诉求的人，啊，这句是诅咒而无子可求者，啊，这个事情古今中外都常常有，自己受了委屈，没有办法辨别，就诅咒，发誓诅咒。凡心中怨恨难平，啊，自己诅咒自己，而且又诅咒别人，啊，这个现象我们也常常看到。这种行为决定不是好的行为。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不好，怎么能够感召好的果报呢？所以真正有学问、有德性、有修持的人啊，他明了念头要清净，要善良，言语心态要柔和，哦，这个感应就是善的果报啊。你看新加坡的许哲修女，她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人家一生啊都能保持着心平气和，所以她健康长寿。哦，须知健康长寿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是你自己保持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心不平呢？哦，心不平这个根啊，从哪里来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全是假的。啊，人要是真正明了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的心就平了。明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的心也就平了。你恭维我、赞叹我，我笑笑，阿弥陀佛，这全都是假的嘛。你诽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阿弥陀佛，这也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何不要执着呢？何不要分别呢？佛菩萨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哦，他是怎么样让他一百年当中保持着心平气和，没有别的，他懂得这些都是假的。你侮辱我，你骂我，我就生气，那你侮辱别人骂别人，我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与我不相干嘛，骂的是他，那为什么骂我我生气？因为执着有个我，这就错了。分别有个我，执着有个我，哪里晓得分别执着都是属于妄想。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觉悟了、明白了，就得大受用，得失这个念头啊就放下了，没有得失心就不犯这个过失。因为这种过失都是从得失分别执着来的。人这一生啊，活在世间，为什么不快快乐乐的呢？为什么要给自己过不去呢？实在讲，确实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别人又没找你，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好好的学习，这是自己得福，自己得利。偏是偏心啊，憎是嗔恨，不喜欢啊，讨厌。那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偏见来的。你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的心就不公平了，就偏私了。注解里面讲，偏憎偏爱所指的范围很广。凡是君王啊，至于臣子，父亲至于儿子，丈夫至于妻妾，主人至于仆人，这种情形啊，常常都会有的，这也是事实真相，也是古今中外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得到的，常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学佛在一个道场里面，你看老和尚的徒弟很多，信徒也很多。也有这个偏憎偏爱的情形发生，可见的这个烦恼习气啊 有多么的重。你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不公平，没有平等心，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如果你是用平等心啊，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在世间啊，处事待人接物啊，心要平，心要公啊，接近一切人事物大公无私，这才能够成就德行啊，决定不能够偏心啊，偏心纵然有大福报，那个成就也不是真实的。正是所谓他发得快，他败得也快啊，凡是偏心的，接触他的一些人啊，他偏爱的那些人啊，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嘛，与他有利他就来了，与他没有利他掉头就走了，决定不是道义之交啊，真正有道义，你在拜的时候啊，他会来照顾你的，他会来看你。很多人都看过《红楼梦》啊，知道《红楼梦》里头有一个有道义的人叫刘姥姥啊，刘姥姥在贾家拜王的时候啊，啊，原先那些趋炎附势啊，平常来巴结的人，通通都不见了。只有刘姥姥一个人还带着一点衣服啊，省吃俭用的带着一点钱来照顾贾家啊，这就是有道义。那么这些人啊，现在是说是啊，啊，这种人没有文化水平，没有念过书的乡下人啊，老实人，诶，他懂得道义哦。刘姥姥你看他进大观园拜访这些亲戚啊，他决定不是趋炎附势，他想要沾一点亲戚的关系，一点边缘而去探访的。我们要认识清楚，特别是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了，稍微有点点德望，你要知道这一类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心不平不公，那么这些周边的人啊，就是将来你失败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一个人失败败在哪里呢？就是败在最贴近的人，这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够避免的。只有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学问，他能够看得出来。哦，佛跟我们讲八苦里面愿证慧啊，所以凡是很亲近的人啊，一定要懂得佛说的愿证慧啊，这些都是冤家对头，都是等着机会来报复。那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愿证慧解除呢？一定要用公平啊，公正平等，廉民廉洁来解除。这些名词有智慧，完全用智慧去观察，用智慧来处理，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就是对常常接近的人啊，特别提高警觉，常常亲近的人，要对他无私无求，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再多的财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你的心啊才能摆平。你要常常有我们依赖他护持，我们依赖他护法，你有这种的想法念头啊，那你就完。眼前虽然是带着一点小利，可是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这种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注解里面也有举例，我们不妨多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厉害了。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道业，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成就道业的根本在此地。在四法里面，如果建立不朽的德行功业，也是以这个为基础。若是有一丝毫为自己的心，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事情没有不被揭穿的，纵然你的一生当中啊隐瞒得很好，没有被人揭穿，死了以后还是会被人揭穿的，被人揭穿之后那就一文不值了， 所以真实的事业功德是要用真诚心去做，决定不能用虚伪的心。要知道虚假的心成就不了实德，真实功德是决定不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读这两句感触很深啊。注解里面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反省，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啊，仔细的去观察，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的周边，不难发现人无论是善人恶人不能不接触。所以要学佛菩萨，学圣贤人，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诚平等心决定没有偏真偏爱这就对了。接着看感应篇第112节，越景越照，跳石跳人。那么这些事情也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越是跨越景呢现在的景跟古时候不一样现在的景多半是深水井，用电动马达来抽水，古时候的井都比较浅用水桶去打水。那中国民间也用这个井水来供奉鬼神，供奉佛菩萨，换句话说是众生的受用，我们对他应当要有尊重心。所以井是不能够跨越的，遇到有井的地方就绕过去不可以跨过去，跨过去这是不敬。那么灶现在的灶跟从前也不一样啦以前是烧柴烧草可能在中国大陆乡村里面现在还能够见得到。越灶跨越灶比较少不是没有，那么有小灶的时候确实也有人从上面跨越过，这都是不敬。我们知道恭敬是性德四处世间圣贤人教人都是把这个当作第一堂的功课，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儒家教学大家翻开礼记头一句话就是取礼曰无不敬，所以四处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呢？就是从恭敬做起，或是你没有恭敬心你什么都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常讲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对物也要恭敬越景越照这是对事物人又是要把恭敬心给疏忽掉了，不但道业没有指望世间的事业也是一事无成。你看看凡是有成就的人不要说在佛法里面的修行人就是世间法里面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他们都敬人人也会为他敬忠，会为他负责办事儿。如果常常摆了一副居上位的那个架子对地下总是命令呵斥这个人的福报决定不长久。为什么呢在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你嘛，怕你嘛，为了讨生活不能不服从。等到你的权势一衰的时候不会再有人理你的，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道义没有了，所以这是自取失败。而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是恩义，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办事情高声显示他的威德，指着人命令的人去办事儿，我们一看就知道这种人是薄福之人，这个人没有福报。而福报重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事必躬亲，他自己去办，就是指使属下去办，那个态度也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谦虚。老一辈里面我们看到长官对部属在文件上交代办事儿，都写着某某兄办，那么的客气，所以办事的人感恩一定尽忠负责，把事情办好。而动不动就用权势去压人别人的心就不服了，办起事来就敷衍塞责，那么出了乱子你负责任他不负责任的。所以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你怎么处事怎么待人，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的话四处四法都会有成就。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 越紧越躁啊，引申出来就是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跳石跳人啊，这都有罪过的。大家读《礼记》啊，古时候讲礼，现在不讲礼了。你看中国人的习惯啊，吃饭是共席啊，共桌啊，不像是西方啊，西方这个自助餐呢、啊、是分开来吃的，也有它的好处了。那么中国人大家在一起吃饭，一盘菜呀 啊放在这个桌上面呢、啊，你要懂礼的人就知道了啊，菜要取靠自己边上的菜啊，摆在远的菜是绝对不能拿的，这是餐桌的礼节。啊，吃的东西不挑，尤其是一盘菜绝对不可以从中心去拿，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要拿靠自己这一边的菜啊、你坐在哪一边就拿靠你边上的菜，绝对不取中间的。现在这些小礼节已经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了。那么跳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啊。在佛法里一切众生是平等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高级的菩萨们他们修行是修普贤行，普贤行没有分别执着，普贤行就是平等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修平等，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为什么呢？因为妄想未断，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要妄想断尽的时候，平等心才现前。所以我们现在学啊，妄想是没断，但要尽量的学，往平等上接近，这样就好啊，不能不学，学多少总会有进步嘛。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桩事情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敬，你的敬心敬意敬德失掉了啊，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小不敬大的灾难就来了。所以圣贤人都从很微细的地方啊，小心谨慎，从这个地方修起。接着113节，损子堕胎行多隐蔽。这个堕胎是杀人呢，不是杀别人，是杀自己的子女，子女是至亲，这个罪过极为重大，现在人往往都疏忽掉了。而这个冤冤相报更是不得了啊！这个子女到你家来投胎，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四种缘来的啊，一个是报恩，一个是报怨，一个是讨债，一个是还债。如果他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这就是恩将仇报了，就变成将来仇了。如果是报怨来的，这个怨就更深了，以后这个毒害就没有法子想象。他若是来还债的，你把他杀掉了，从还债又结上了冤仇；若是他是讨债来的，你把他杀掉了，这是冤中又加上了仇杀，这个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世界人见不到，没有智慧，不晓得因果通三世的道理和事实，也不知道一时所造的罪业会招来生生世世的后患。这个事情怎么能够做呢？行多隐蔽啊，这句话的范围啊包括的非常之广。那么隐蔽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所作所为啊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信佛的人知道，俗话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能够隐瞒世间的愚人，世间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咯，更何况是天地鬼神。你隐藏的再好啊，能够在这一生当中都不会暴露啊，没有人知道，你要晓得你逃不过天法，恶因恶报的这个结果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一定要承受。所以佛教人发露忏悔啊，发露忏悔是什么呢？就是绝不隐瞒，做这事情向大众忏悔，向大众道歉。前些时候啊，报纸上登载罗马教皇啊公开向世人啊，这个世界的人啊忏悔，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所犯的罪过，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 这个非常的难得。中国古人所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教宗这个举止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教人不要怕做错事，怕的是做错事情不知道忏悔，不敢面对大众忏悔，那个过失才严重。所以宗教里面教人修行，你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就是忏悔两个字。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忏悔过失啊，你能够向大众宣布，那么大众责备你，这个果报就报掉了。所谓是重罪轻报，如果做的恶事隐瞒起来，这个恶事就愈居愈后了，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反过来啊，感应篇前面教导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不要叫人知道，要积阴德，阴德的果报厚，好事都宣扬，都让人家知道了，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这就爆掉了。所以世间的愚人啊，才干这个好事，做这种事情，有智慧的人绝对不是这个做法的。你看道场中有不少人做好事，真正在做好事，他绝不宣扬，默默的在做，没有人知道。你要给他宣扬的时候，他就不干了。这种人很可爱啊，他明理。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人，真正修行的人，所有一切的过失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别人责备你一声啊，原谅你啊，原谅你呢啊，这都爆掉了。所以恶报赶快的要把它爆掉，不要等来生。善的报最好不要现前去爆掉它，要留到后世，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这是聪明人的做法。那么行多隐蔽这一段注解的不少啊，由此可知这个过失的严重性。那么行为隐蔽，例如奸盗邪淫的等类的这个事情啊，凡是不可与天知，不可对人说的，都是，换句话说，都是损人利己的事情。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界人说的，不是真的。损人决定不利己，这个才是真的。损人害己啊，害自己堕三途，害自己堕地狱，这哪里是利己呢？眼前得到了什么利益呢？真的是所谓蝇头小利啊，刀头是蜜啊，这是佛经常常举的例子。它的后患无有穷尽，谁知道呢？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慈悲为我们说了出来，劝勉我们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若是已经犯了，要忏悔，要改过，没有犯决定不可以犯。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眼前无论什么利益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要知道后患比眼前的利益啊，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啊，怎么可以贪图小利做这种缺德的事情呢？请看感应篇第114节，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向下几段，从114节到118节是不敬天神之恶。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一般人都不相信，都认为这是迷信。可是实际上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你说他没有好像又有，像轮回转世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啊，常常有。我们在报纸上，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古时候读书人他不下结论，他存疑，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啊，不能够奏下定论。可是现在一般人啊，他肯定这是迷信，这个是虚妄的啊。可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许多这些大科学家都是深信宗教，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神明啊。中国、印度、埃及，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文化历史悠久， 可以说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几千年的学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有。现在科学家讲的讲法与古圣先贤的说法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啊，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叫他做不同空间维次的生物。科学确确实实证明到空间是多元次的。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的末后附了一篇文章哦，他是学科学的啊，他在天津大学也是教这门科学的。那篇文章里面说明西方科学家已经证明啊，证实了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我们常讲的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现在到了十一度空间，这是科学家证明确实存在的。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尽的，理论上是无尽的，而事实上已经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的空间，就像我们电视机一样，证明有十一个不同的频道，而频道不同就彼此不能够相知，彼此不能够相见。大概高维次空间的生物，他们的智慧高，能够知道低维次的，低维次的决定不能知道高维次的。像动物里面很多低级的这些爬虫类，像蚂蚁啊、微生物这些，他们的生活空间是两度空间，也就是在他们的感觉当中只有长度和宽度，没有高度。所以蚂蚁爬到我们屋顶上，其实我们觉得哎，它怎么会在上面，它连感觉都没有，它没有高的感觉。我们有高的感觉，我们是三度空间的生物，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它，蚂蚁它不知道我们。我们从这里面去联想去推测，比我们维次高的这些生物啊，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他们能够看到我们，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他们的存在。这个跟古老的传说里面啊讲的这些鬼神相应啊，非常接近，只是名词不同而已，事实确实没有两样。如果用我们佛法勉强的来汇通但是各位要听到，这是勉强啊。科学家讲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佛法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时空的维次不相同。但是这个说法啊，需要证明，需要证实。科学家有没有真的了解有十个法界的存在呢？而佛法里面对十法界讲得非常透彻，这比哪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你看过去韩馆长的家里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个学者叫方豪台湾有很多人知道他，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彼此很熟。那么他向我们借大藏经看看了之后这个神父就对我们说，你们这个经典呢，对于天堂里面的记载比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详细多了，好像你们去过似的。那师父就讲啦，没错啊，你们没去过，你们只是听说的啊，我们是真的去过啊，佛教佛经里面讲真的去过啊，所以连天道的生活的这个状况啊都说得很清楚。这就说明了天地鬼神确实存在，我们对于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要尊敬啊。这几段所说的都是不敬，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天地鬼神是众生，不是佛菩萨，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哦。换句话说，他欢喜的他会赞叹你，会帮助你，他不欢喜的他会远离你，他不会帮助你。所以人求天地鬼神保佑帮助也是有条件的哦，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只有大圣佛法，诸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而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离开六道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哦。会啊，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乃是司命造君向上天奏报世人功过的日子。过去中国人的习俗，无论是都市乡村，每一个人家都有灶，炉灶在那个时候是烧柴的。所以有柴樵夫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去卖。我们读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就是一个樵夫，以前砍柴到都市里面去卖。那么六七十年前城市里面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水也要用买的，所以有人就挑水卖，在街上卖挑柴在街上卖。 那个时候烧那个炉灶都是烧柴火的，后来台湾比较进步，烧煤球了，而这个灶都有一个供灶神的地方，这个在造炉灶的时候啊，都有一块这个砖那么大的这个地方空起来，作为一个小佛龛，里面供养灶神，灶神的旁边有一副对联，所谓是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中国从前对于灶神非常的恭敬，现在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有人问净空法师，现在不供养灶神，灶神还有没有呢？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供养它就有，你不供养它就没有，如果要是这个说法，这个事情就好办啦。我们对于天地鬼神一概不要供养，他们不就没有啦？不是这样子的，必须知道不供养还是有。看看道家的书啊，看看中国古老这些书啊，门有门神，就是居住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把这些神算一算的话，比我们家的人口还要多呢。大家都住在一起，人鬼杂居啊，人与鬼神杂居啊，个人的频道不相同，但是不能说没有关系哦，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存在其中。因此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这个腊呢在习俗上讲有五种啊，注解上说正月初一名天腊，五月初五名地腊，七月初七名道德腊，十月初一日名岁腊，十二月初八日名猴王腊，这是中国的五腊。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也没有人讲了啊，除了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啊还讲讲之外，其他场合当中啊已经没人说了。我们今天读这一节会通它的大意啊，儒家教导我们取那个礼记啊，你看取礼曰无不敬，在佛法里面佛教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天地鬼神包括在物里头，这个范围就大了，物里头包括十法界，人里头只概括一个法界人道所以对人对事对物啊都要恭敬。那么道教教人敬天地鬼神，目的是趋吉避凶，祈求天地鬼神降福保佑。那么大乘佛法里面教我们一切恭敬，我们在差仪里面常常念到一心顶礼，一心一切恭敬这些意思从哪来的呢？是从普贤十愿的第一愿来的，礼敬诸佛。这佛法讲的意思深讲的意思透彻，虚空万象一切众生都是性德的流露，那么恭敬是性德的扩充。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若是不从这上面认真的修学，明心见性就很难哦。普贤行愿这是个方法，是明心见性最基本的条件。到普贤这个阶段，目的就是要见性成佛，大圣的阶段还只以菩萨的地位，目标还没有定在圆满的佛果。一般大圣祈求的是登地果位，就是菩萨的十一地果位，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但是普贤他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换句话说要用究竟圆满的性德才能够彰明究竟圆满的佛果，道理在此地。朔旦朔是初一，旦是早晨太阳刚出山的时候，这是对日月星辰的恭敬。北是指上方，我们居住在北半球北半球的上方是北南半球的上方是南，这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你在晴天夜晚观看星象，所有的星都在那里旋转，唯有北极星不转，那个不动的地方称为上方对上要尊敬，取这个意思。那么剃拓是不敬的行为，灶神是生命之主人以食为天，人养活生命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这就是对于饮食的尊重，不可以放肆，不可以轻慢，培养自己的敬性能够尊敬天地万物，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够尊敬，对人你当然就会尊敬了，对人会尊敬，对于你的父母长辈你当然懂得尊敬了，你就晓得古圣先贤教学宗旨意气的所在了。 哦，这个教学是好的，不要把它看成迷信。即使是迷信，它的效果非常的殊胜哎。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尝试还没有到达那个水准，如果到达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圣贤所说的真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而且是很深的道理，很广的道理。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去落实，对于自己的修持自然就有效果了。今天我们修行的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呢？看看这些就晓得了。我们都是随顺感情，随顺情执，没有能够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的过失就在此地。